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提摩太前书，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
我相信你已经听过甘霖媒体资讯介绍的教牧书信那两课有声书，现在我们就直接开始查考教牧书信的头一卷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一共有六章，第一章的主题是教会的信仰，第二章的主题是教会的次序，第三章是说到教会的领袖，第四章是教会里反叛的事，第五章和第六章的主题都是教会的伦理。
这一次我们就从第一章教会的信仰开始来查考。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一章圣经不是做教义性的讨论，而是针对异端，强调神恩惠的福音是信仰的中心，并且说明基督的位格。让我们一起来打开圣经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这是提摩太前书的一个引言。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
在这一段引言里，关于写信人的部分看起来和其他保罗书信一样，其实呢却是很特别的。因为根据希腊原文，这一节的意思是奉我们救主神的命令，并且照着基督耶稣我们的盼望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意思就是不但强调了他使徒职分的来源，同时也强调了是神命令他做使徒的。
是啊，保罗所用的这命令两个字啊，在希腊原文里面跟保罗常常喜欢用的旨意两个字是不一样的。这个命令比旨意更有强制性，也就是说神任命保罗做使徒的时候，他是没有选择的自由，是非接受不可的。
比方说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这就是一个非强制性的例子，神福音的大能要救人，这是不能改变的事实。可是只有愿意相信的人才能得救，这就不是强迫性的。
这么一比较，我们就知道保罗对他自己使徒的使命有很大的急迫感。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十六节里面对哥林多人说，我传福音是不得已的，也就是说这是必须的，是由不得他的。
我相信保罗在这里这么强调他所受的召命是为了提摩太，因为提摩太也是被神选召跟随保罗传福音的人。保罗要在这封信一开始的时候就提醒提摩太说，神的召命是严肃的，也是神圣的。他鼓励提摩太要勇敢地对付那些和神的召命不同的异端邪说。
另外保罗在这里提到收信的人提摩太是他的真儿子。金华牧师啊，这个也很特别。
不错，这个真子在希腊原文是指法律承认的父子关系，可见的保罗和提摩太的关系是很特别的，是很亲近的。
这种关系很可能是因为提摩太是保罗带领信主的缘故。不过呢，更好的理由是因为保罗跟提摩太情同父子，又是紧密配搭的好同工，所以保罗对他有这么亲密的称呼。
好，接着在这段引言里，保罗用了几个很有意义的词来问安，和他在大部分的书信里所用的是一样，就是恩惠、怜悯和平安。
对，我们在查考其他几卷保罗书信的时候也提过，保罗在问安或者是祝福的话里，他所用到的词句总是有一定的次序的。首先呢，一定就是恩惠，就是神的恩典，就是拯救我们、保守我们、引导我们、 神白白的恩典。
不错，神的救恩是万福的源头，有了神的救恩，其他的福气才有可能跟着而来。我相信这就是为什么保罗总是按照这个次序来铺排他的问安和祝福的原因。
我也这么想，跟着恩典以后就是怜悯。我们可以从神在旧约时代的工作里找到这个怜悯正确的意思，那就是神立约的慈爱。神的怜悯一定是透过他跟他百姓所立的约而来的，那是出于神主动赐给他儿女的关怀跟恩典。
是的，就好像后面我们要读到的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二节，保罗自己所经历的，他说，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保罗认为神的拣选就是一种怜悯。
我们以后对提摩太前后书有了更深的了解，就一定会同意神的怜悯也是提摩太在当时所处的情势里最需要的。这个实在是保罗一个及时的问候。
的确是的。最后一个问安的词就是平安。我们根据以弗所书第二章15到16节就可以知道，这个平安是借着耶稣基督使人跟神和好而来的。人和神的关系出了问题呢，人就没有平安。所以这个祝福就是期望提摩太跟神保持良好的关系。说完了提摩太前书的引言，我们就要开始查考这封书信的内容。我们说过，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的主题是教会的信仰，从第三节到第十一节是一段，它主要的内容就是保罗嘱咐提摩太要阻止异端的错误。
我们先来念第三节跟第四节。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
保罗到马其顿去以前，曾经派提摩太去以弗所。现在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提摩太实际上已经在以弗所了，所以保罗再次提醒提摩太，当初要他到以弗所去的目的就是为了阻止异端在教会里继续的蔓延。
提摩太跟保罗一样都是神所选召的仆人，所以保罗要提摩太嘱咐那几个传讲跟他们不同教导的人。这个嘱咐在希腊原文的意思就是命令。
是的，身为神的仆人他们有权柄也有义务这么做。何况在教会里往往就是那几个人搞得天下大乱。
其实啊，每个基督徒都是属于神的，福音本身就已经把这个使命给了基督徒，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要排斥异端，排斥不同的教导。
至于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异教，希腊原文的意思是不同的教导，而不是指另外一种宗教。
进化牧师也许有人会问说，什么是不同的教导呢？我曾经听到一个对真理不太熟悉的人，他就问一位牧师说，你老是说别人是异端，你是根据什么样的标准这样来判断别人呢？同样的，我相信保罗心里肯定也有一个标准作为根据，不然提摩太又根据什么去阻止说那个道理是异端呢？
金佩尔，这个问题实在是问得很好。其实呢，在这章圣经里就有简单的答案，让我们先跳到第十一节去读。
好，十一节说，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
这圣经简单的说到保罗判断异端的根据有两方面。第一，就是那个教训是不是神所交托的。第二，就是那个教训怎么解释福音。我们可以根据这两个原则来分析一下，那几个在以弗所教会传异教的人，他们的教导到底有什么不同，需要被禁止。
第三节就提到了两个，一个是荒谬无凭的话语，一个是无穷的家谱。
对了，这些教导看起来好像和犹太教的信仰有关，其实啊，它骨子里已经是一种正在萌芽诺斯底主义的前身。
弟兄姐妹，我们在教牧书信的导论里面已经提过这种异端的教义，他们基本上是融合了犹太律法主义的教义跟希腊哲学的思想，认为人必须得到某种特别的灵智，就是灵界的智慧，使他们能够一步一步的往上攀升，以至于得救，所以非常的注重家谱，要晓得自己是在这个宇宙阶梯的什么位置上。
保罗说啊，这是一种荒谬无凭的话语。所谓荒谬，在希腊原文里就是神话传说的意思，也就是说根本是没有根据的猜测。
这些事情因为是没有根据的，所以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天马行空乱说一通，以至于引起各种的辩论。其实辩论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质疑，抱着怀疑的态度，失去了信心。
这种异端呢，显然不是从神来的，而且保罗说是偏离了神在信仰上所立的章程。让我们参考几段经文，我们就能够明白这个章程是什么意思。第一段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十七节。
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七节说，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
第二段经文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二节，
那里说，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
那么接下来就是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九节，
以弗所书三章九节，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
刚才这三段经文分别提到责任、职分和安排，再加上我们提摩太前书一章四节所说的章程，这四个中文的词其实原文用的是同一个希腊文字，意思就是管家的职分或者是管理的职分。
这么说，保罗讲到那些异端邪说并不发明神在信仰上所立的章程，他真正的意思就是那些异端邪说啊，根本就不是出于神在信仰上所立的管家的职分。
不错，整个的要点就是那些异端不像使徒受神委派所传讲的真理，根本就不是神借着基督所赏赐的福音。
不过保罗在第五节也提醒提摩太，在他命令提摩太对付异端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心态，那就是爱。他说，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亏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
教会不管对什么人，甚至那些包括搅乱教会宣传异端的分子，都需要透过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来彰显神的爱。这里保罗所用的爱字在希腊文是 agape， 他所指的没有别的，就是神的爱。保罗在这三个心的前面呢，又分别加上了清洁、无愧和无伪，意思就是要提摩太用神所赐的爱，以一个严肃的心、完全的心态去对待人。
接着从第六节到十一节是另外的一段，保罗说到那些异端分子跟他们的教训在逻辑上面的错误。第六节第七节先说到那些异端分子，有人偏离这些，反去讲虚浮的话，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所论定的。
保罗说那些人无知、骄傲，他们做老师却讲一些没有根据的空话，甚至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讲的是什么、坚持的是什么。
至于那些异端分子的教训在逻辑上的错误，就在第八节到第十节，有人偏离这些，反去讲虚浮的话，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所论定的。 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宜，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不虔诚和犯罪的、不圣洁和恋世俗的、是父母和杀人的、行淫和轻男色的、抢人口和说谎话的、并起假誓的，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事设立的。
保罗所说的教师很可能是犹太律法教师，他们想要把犹太信仰混进使徒的教训，叫人除了信耶稣以外，还要靠遵守律法才能得救。
保罗在第九节就说明，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从保罗因信称义的教训里面，我们就知道他所指的义人就是那些信耶稣得救的人，他们不需要靠着遵守律法来得救，因为他们有圣灵管理，所以他们的行为不但能够合乎律法，而且还可以高过律法。
是的，保罗在这里一口气说到了很多的罪。我们知道保罗每次说到真理的时候，常常习惯的即兴举出当时的一些罪恶，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不圣洁、恋世俗、弑父母、杀人、行淫、轻男色、抢人口、说谎话、并其假誓等等敌正道的罪，都是当时社会所流行的罪恶。
就是嘛，有一次啊，有人带我到一所新派的神学院去参观，在他们图书馆的门口啊，竟然挂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禁止抽烟，叫我非常的惊讶。当时虽然不好意思多问，可是我心里马上就晓得，这所神学院里面一定有学生是在抽烟的。
这就证明了保罗的说法是正确的，凡是追求圣洁的信徒根本不需要律法去管束他们。
的确是的，这一段的最后一节，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我们就不必重复解释了。保罗断定错误教训跟异端邪说所根据的权威，就是神直接交托给他的职分跟荣耀的福音。
保罗在上面说到那些传错误道理的人，不明白自己所说的。接下来这一段，从第十二节到第十七节，保罗就要说到他自己从前曾经也是这样的人，他现在要用自己在信仰上的经历来向人说明神的拣选。
第十二节，保罗先见证自己目前的景况，他说：“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
这句话翻得直接一点，意思就是我感谢那曾经加给我力量的，我们的主基督耶稣，他信任我，把我放在他的服侍里面。放在他的服侍里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神指派他侍奉的职分。保罗所用的服侍这两个字，在新约里面就是侍奉的职分和执事，在希腊原文是同一个字。
根据十一节，我们就知道神托付给保罗侍奉的职分，就是把神荣耀的福音传出去，要他成为一个福音的执事。
不错，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就是，保罗称呼那位派遣他的是主基督耶稣，这个名字是那些传错误道理的人不肯承认的。
嗯，保罗说完了他现在的地位，接着他就说到自己从前的光景和他自己是怎么样改变的。十三节十四节，保罗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
保罗在前面一段说到，那些传错误教训的人，他们根本不明白自己所讲的、所论定的。现在他说到自己从前也是一样，在不明白的时候，在不信的时候，他亵渎了神，逼迫基督徒，还自以为是。
可是他后来因为神的恩典，成为一个在基督里有信心和爱心的人。 如果加上保罗在十二节所说的，那么保罗就因为在基督里的缘故，成了一个有信心、爱心和忠心的人。
有人说，十二节到十四节是保罗一个非教义性的信仰告白，他从个人的从前、然而和现在来见证福音的大能和自己的改变。
保罗的现在和从前完全不同，是因为他然而的这个经历。他这个短短的见证是从一个普普通通像我们一样的基督徒的角度来写的。所以啊，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也一样可以照着这个模式简单的来写一篇我们自己的信仰告白。
这个建议好极了。事实上，我们自己的教会就规定每一位要受洗的基督徒都要写一篇像这样子的信仰告白，这实在是一个值得鼓励的办法。
接着15节跟16节，保罗就为他这个个人的见证做了一个结论。他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
这个结论充满了保罗对基督耶稣的感佩，他将近人生的终点还始终没有忘记他自己曾经是一个抵挡神、逼迫基督徒的罪魁。神给他这么大的恩典，为的就是要借着他来提醒所有的人，如果像他这样的人都可以得救，那么不管其他的人他的过去是怎么样的顶撞神、抵挡神，他也同样的可以得到神的恩典啊。
保罗说到这里就禁不住要为着神的恩典来颂赞神，说，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这一章的最后一段，从第18节到20节。是保罗对提摩太的提醒。
让我们先来念这段经文。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其中有徐米乃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谤读了。
保罗在提醒提摩太以前，先亲昵地称呼他说，我儿。想到今天我们和我们的同工之间，可能有师生的关系，有工作的关系，可是能够形同父子的实在很少。可见保罗和提摩太的关系是多么的难得。
是啊，保罗提醒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他的呼召是出于预言。我们在教牧书信导论里已经说过，保罗拣选提摩太的时候，很可能有神的预言启示他提摩太的使命。就好像在《使徒行传》13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里面，神清楚的预言启示保罗跟巴拿巴，派他们出去向外邦人宣教一样。
也就是说，意向和使命是催测神仆人服事不可少的条件。既然提摩太的呼召是很清楚、很实在的，那么他就要为神打那美好的仗。
保罗在提摩太前书6章12节也再一次用打那美好的仗来提醒提摩太。这两次的打仗啊，都是指战斗到底，不能够中途妥协跟放弃的。
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7节也用同样的句子说到，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可见保罗多么希望他自己的榜样能够帮助年轻的提摩太持定神的选召一直到底。
是啊， 保罗要提摩太持定真实的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来打这场战争。这个真实的信心跟无愧的良心，就是保罗在前面第五节所说的，是从爱心发出来的。
不错，解经家 George Knott the Third 他曾经说过，所谓真实的信心就是对福音的确信，而无愧的良心就是把所信的福音实践出来的勇气。可见保罗在前面所说的爱心不是一种姑息，而是一种能够坚持信仰的情操，希望犯错的人得到释放并且悔改得救，不然呢就是受到应该受的处罚。
十九节跟二十节就是保罗实际根据这个原则去运用的例子，那就是徐米乃跟亚历山大失败的下场。保罗要用这两个人来警戒提摩太。他先在十九节里面说到有人，没有提到名字，然后在二十节说到这些人其中的两个就是徐米乃和亚历山大。
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七节和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四节都分别提到他们的失败。归纳起来呢，有三方面。第一是对己，第二是对神，第三是对人的失败。那么第一，对己，就是第二十节所说的故意丢弃良心，这是失败的第一步。第二，对神呢，就是不信真道。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七节说，徐米乃宣传没有复活这回事，败坏了许多人的心。第三就是对人，他们背弃了保罗。因为提摩太后书四章十四节说，亚历山大多多的害保罗，抵挡保罗所教导的真理。
可是保罗指出他们的下场，说他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谤读了。把他们交给撒旦这句话会让我们联想到哥林多前书五章的第三节到第五节跟十七节。那个时候哥林多教会里有人乱伦，娶自己的继母为妻，保罗就把他们交给撒旦，败坏他们的肉体，而且把他们赶出教会，希望他们因为受到肉体的处罚而因此悔改。
不过也有解经家认为，比照《使徒行传》第五章的例子，亚拿尼亚夫妇欺哄圣灵，就被使徒彼得揭发，当场死亡。所以徐米乃和亚历山大这两个人也已经被神处罚而死了。
他们也有可能像《使徒行传》十三章第八节到十一节里那个行法术的以律马，眼睛暂时看不见一样，受到警戒。不过呢，这些都是猜测。提摩太很清楚这两个人的下场，所以保罗就点到为止，他就不需要说得太详细了。
不过这些对我们都不要紧，要紧的是圣经提到使徒们很多次运用他们使徒的权柄来处理教会的问题，而且都很明显的看见了神能力的彰显，产生明显的果效。所以我们可以给受神托付的仆人再加上一个必要的装备或者是记号，那就是权柄。
加上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两样，那么神仆人应该有的装备或者记号就一共有三样，那就是意向、使命和权柄。
的确是的。现在让我们给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做一个结论，那就是凡是不能叫人回归爱和恩典的，都是错误的教导。使徒运用意向、使命和权柄的时候，必须根据神的爱。
这一次我们就查考到这里，弟兄姐妹，下次再会。
再会，愿神的话成为你的祝福。